上次谈到管理的归纳法谬误，如果不能洞察社会现象的运行背后其实是人心的运行，那么就会陷入这种归纳法谬误之中。本学派的管理方法论正是立足于人的心理机制来展开，希望另辟途径来说明管理这件事儿啊，既是常识又是反常识，它是一个常识和反常识的一个统一啊。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，所谓常识，就是说管理必须立足于实践啊，以解决不同的人、不同时候遇到的不同现实问题，以这个解决问题为主线，而不服务于什么鲜艳的理念，也没有啊一种对所有人所有时刻都通用的具体方案。换句话来说，做管理要以自身实际情况为主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就好像我们讲的啊，这个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啊，要跟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啊，一切不面向自身实践的他人经验啊，以及各种啊被媒体滥用的流行词，都是糟粕啊，对于管理而言都是糟粕。比如很多科技企业都要学习谷歌的啊所谓 OKR 的模式啊，或者呢有很多企业要想要学习这个稻盛和夫的阿米巴模式，是吧？但是这些模式大家要知道，之所以在谷歌和京瓷成功，是因为他们扎根在美国、日本的本土文化以及他们公司的基因的基础上啊，是扎根在他们的本土文化以及他们公司的基因这个基础上啊，去延伸去成功的，跟中国企业所处的社会文化生态以及人力资源生态相去甚远，所以你盲目的学习很难成功。 OK 啊，在谷歌可以，在硅谷可以啊，阿米巴在稻盛和夫在日本可能可以，但是在中国你就很难复制啊，完全照搬是行不通的。就像过去啊，苏联的发展扎根在苏联人的文化和社会基因之上一样，是不可能被新生的中国去照搬照抄的。谁要照搬照抄，就只有败路一条啊！那中国呢，是坚持把啊外来的好的思想跟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，以我为主，不盲目崇拜和跟风，才成就了今天的世界一流。不盲目跟风啊，不要去生搬硬套啊，这才是以实践为导向，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导向，以我为主啊，这才是所谓的常识思维所要坚持的。除此之外呢，另外一个喜欢跟风的就是媒体啊，有一些媒体吧。那很多媒体它也是企业啊，那这些媒体存在的第一目的，它并不是传播正确的知见，而是吸引注意力啊，或者是输出对他们有利的观点啊。这些媒体是靠贩卖注意力或者是攻占人们的观念来生存的，所以他们非常喜欢推波助澜啊，喜欢炮制一些老少咸宜的流行词，是不是啊？这些年很多地方都在啊盛行一些流行词啊，搞得连公司前台也是言必称风口、赋能啊、大数据啊这些空洞庸俗的概念。但是越是流行词，就越是意味着啊绝大多数人都是知道的，流行嘛，这个媒体当然希望所有人都知道啊，越流行越好。但是大多数人都知道，这样的信息是无法给企业带来优势的，这是一个社会竞争的基本逻辑啊！无论是人还是企业还是组织，赶时髦、人云亦云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的衰败之象，因为 他们在人云亦云的时候就失去了自我，失去了独立性，失去了独立性。一旦失去独立性啊，就很容易被别人取代啊。 A 不等于 B 了， A 等于 B 了， A 不等于他自己了，那么 A 还有存在的价值吗？就没有了。所以失去自我，失去独立性，失去独特性，就等于失去了在世上存在的价值啊。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常识思维，它指向人的心理机制的理性一面啊。当然一般人确实是很难保持理性的啊。除了常识以外呢，我们就要提一下反常识。所谓反常识啊，其实在于管理者必须要理解，管理的本质是管人，不是管事啊。不管事情表面有多复杂，它的本质都在于管人，是需要运用人的心理机制来控制事情的成果，以及社会运行的轨迹啊，以及或者说是这个管理的结果啊，事情的走向。这才是管理行动的要义，根本不存在离开人独立存在的事件啊，需要被管理的，没有离开人独立存在的事件需要被管理啊，这跟一般普通人的感觉啊是有出入的，一般人是啊没有这个洞察的，所以称之为反常识。那么反常识思维呢？要求出色的管理者必须有一双洞察人性的慧眼，也需要具备一些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啊，并且常常要采取反向于自身人性的操作，方能让管理行之有效啊。很多管理者呢，习惯于着眼于事啊，看到了什么事情他就做什么相应的处理，对吧？相当于呢，他遇到了什么外部刺激就做出什么样的应激反应。那都是很短期的，比如发现了团队的工作效率低啊，受到了这个刺激，于是做出一个应激反应，什么呢？就是把团队召集起来，大讲自己的要求、公司的制度啊，或者呢找一些人谈话啊，或者再罚点款等等。这些管理动作非常平庸，非常平庸，因为他不知道啊，或者他没有察觉，其实人只要聚集在一起啊，哪怕只有两三个人，就会自然而然的发生一个心理现象，叫社会唤起。社会唤起，它必然把人群引向简单行为。所以呢，一个缺乏领导者持续干预的团队，它自然会因为社会唤起的作用，去走向解决一些简单事，做一些简单的行为，自然效率就不高了。不是他们不想做一些这个出色的事情啊，人只要在一起啊，自然会由于社会唤起啊，去做一些简单的行为啊，这个就是天然的心理现象。那么出色的管理者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应当检讨自己，为什么啊没有提前安排一个领导者来持续的干预和引导团队工作，而不是做一些啊机械的应激反应。再比如呢，很多管理者会抱怨啊自己的这个团队啊没有尽心尽力啊，总是为了一己私益啊，甚至是忘恩负义，是不是啊？其实呢，大多数来单位上班的人啊，来公司上班的，到组织上班的，他上班的目的确确实实就是为了一己私利啊，这个是很正常的啊，几乎不存在哪个人是因为大公无私来上班的，来工作的。甚至可以说啊，为了一己私利上班的人就是正常人啊，他是人群中的绝大多数。因此出色的管理者会因为团队的懈怠去埋怨团队吗？不，他们首先会检讨自己为什么没有充分考虑到团队的私心和私利，他们会思考如何把大家的个人喜好 和团队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，啊，不一定是喜好了，也有个人的厌恶，是不是？把个人的喜好和厌恶和团队的利益怎么样结合起来？除此以外，更多的时候啊，人们在管理中啊，其实它不仅有前面这样一些误区啊，同时呢，还有一个现象。他会完全意识不到啊，自己的决策和行动其实并不是自主的，而是被无意识信念所干扰的，被外界环境所暗示的。啊，人们在很多时候啊，很多管理者其实他并不知道这一点的，在潜移默化中，不知不觉中啊，就被无意识牵引了啊，就被自己的这个感觉啊，无意识被一些环境的暗示所带偏了。比如啊，环境的暗示，它会造成人的决策选择行动有所不同啊。比如相比柔和的灯光，在明亮的工作环境中，人们更倾向于坚持原则，然后这个管理者可能就更倾向于坚持原则了，他的灵活性就下降了。再比如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、决策环境啊，一般等待时机，夯实关键点，这是正确的做法。但是呢，大多数人他往往就喜欢面面俱到啊，喜欢多做一点啊。你让他不做啊，看着等待时机，他很难受啊。他喜欢啊事情多啊，事多人不怪，否则他就会很焦虑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不明朗的时候，做了很多反而会失去重点，违背本质啊，分散了对关键点的关注，导致越做越错。但是呢，因为焦虑感的牵引，那么这个管理者呀，很多人呢，他就顾不上了，他就想不到这一点了，他也察觉不到自己其实是啊背道而驰了，对不对啊？此外呢，还有很多时候啊，管理者没有认识到，其实人的大脑中啊，无意识的决定一般是早于理性分析的啊。人们大脑中这个无意识的直觉啊，它是比理性分析要快很多的啊。所以人往往是在选择以后才啊找理由来支持自己的选择的。很多管理者不会认识到这一点，于是他们做出决定和选择以后，就会不断的合理化和解释自己的行动，不断的合理化解释，去巩固自己之前做过的选择，而不会承认自己可能是缺乏思考了，可能是不太理性了，可能会犯错，他们不会去反思自己，而是会不断的合理化，不断的解释自己的选择行动，他们全然不知道自己可能已经坚定的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。其实呢，如果他们给自己固定的设置一个反对者啊，每次自己做可能会做决定的时候，都有一个这么一个反对者跳出来啊，给自己提反面意见，这个会让自己很不爽啊，很不痛快，很反人性。但是这样他们的成功可能性反而会更大。但大多数的管理者，他们不会这样做啊。凡此种种啊，都是反常识啊，都是反常识。它指向了人的心理机制的非理性面，人的非理性是极其强大的。所以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没有办法摆脱的。由此呢，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人人都渴望成功和幸福，但是能够最终实现成功和幸福的永远是少数。